大家好，我是 Daniel 蔡景英，目前在微软全球技术支援中心担任资深技术顾问。那我平常主要的工作是协助合作伙伴来解决一些在系统升级或是一直平台整合的时候遇到的一些问题。所以只要有 partner 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一个架构升级调整开发，那基本上就会 reach 到我这边来。 OK， 那我们今天的题目看起来很大哈，因为请我讲的人希望可以让我 deliver 一个讯息，让大家了解说在未来微软长期的发展里面到底什么是微软最核心的部分。在身份识别这一块，尤其是微软或是更多的一些系统厂商或是一些云端的服务商特别在强调身份识别及服务这样的一个概念的时候，各位你们应该要如何开始，从现在就开始去准备自己的基础建设。 OK， 那我在开始之前我想先请问一下我们在座的各位，你是属于 IT Pro， 你是 IT 专家的举个手。所以全部都是开发人员还是都是？都是的举个手。 OK， 全部都是开发人员。 OK， 好，那大家看扣不会打瞌睡对不对？因为这一场有点硬，如果要跟各位去讲 detail 的扣去怎么去跑会稍微有一点复杂，但是因为我会尽量让大家知道说这 source code 你从哪里可以下载下来，然后回去以后你怎样可以快速的去修改几个关键的 key， 你就能够重现我们今天上课所讲的一切。 OK， 但是我不会想让大家现在学艺都在喂的那个过程中讲太多 coding 的东西，但是我会让大家知道说微软现在正在做已经做的还有接下来它在进行的是哪一些项目。 OK， 好，那这是微软四个主要的一些核心学习的一些资源，那 Channel 9或者微软的虚拟学院或是 MSDN Tenet 等等这些 library 基本上都是我们每一个 IT Pro 也好或是各位开发专家也好都是可以充分使用的一些资源。好，所以在今天主题里面呢，我会特别去强调一下，就 A9AD 是身份识别服务及管理然后的一个平台，而且你会发现微软在这个平台底下它会越来越延伸出更多的一个应用。 OK， 那接下来就是会说明一下到底整合 A9AD 它有哪一些好处，那我在程式码里面怎样可以快速轻松的去整合。 OK， 整合之后那后面我有哪一些应用就可以接续的使用，如果一旦我整合好以后，因为微软越来越多的服务包含 Windows 10包含像 I'm Online 等等的，你会发现微软其实除了自己本身一直在开发属于自己的云端服务之外呢，其实它也一直在跟其他的一些云端服务商，例如说 Salesforce 啊等等，我们一开始有很多不同的一些合作啊，所以你了解这个对你来说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是一个 fundamental， 你一旦了解这个基础，那你后面的一些应用或实务你会相对来说在整合上面会来得轻松。 OK， 那接下来最后一段我就会让大家知道有一些 resource 你可以什么时候开始，你就结束课程以后你就可以马上就可以使用，可以直接下载来使用。 OK， 那什么是 Azure AD 呢？我先问一下你们已经开始在用 Windows Azure 有吗？有人在用？没有？有人摇头哈。有人在用 Office 365吗？有吗？举个手。 OK， 不多哦，谢谢老师。OK， 原则上如果你已经开始使用 Office 365也好， CRM Online 也好， Windows Intune 也好，或是 Microsoft Azure 也好，你预设你只要 enable 了这个 service， 微软就会直接送你一个免费的 Azure AD， 你后面里面的一些权限管理或是一些账务管理基本上都是透过 Azure AD。 好，所以你会发现说这个就是最基础，你不是自己去准备一个属于你自己还要在上面去 build 一个 Windows Server 然后在 Windows Server promote 成 AD， 不需要这样子。 OK， 那为什么 Azure AD 很重要？因为到处都需要身份识别。 OK， 那 Azure AD 它是一个核心，一旦我们有了 Azure AD 之后呢，我们可以跟我们 local， 像各位你们企业里面一定会用到 Windows Server 所建立的一个 Active Directory。 OK， 我们可以充分 让他跟我们的 Active2H 就做整合，然后把我们的账号密码同步到这个 A9AD， 但密码这件事情你可以自己来决定。好，这跟关系到你自己的一个基础架构，你要做 Single Sign-On 呢，还是要做这个密码同步等等的。 OK， 一旦我们所有的账号都已经同步到 A9AD 之后，其实后面其他的一些延伸应用，例如说 Office 365或 CRM Online 等等，那基本上都能够直接透过这个 A9AD 所授予的权限，你能够存取你是管理者，你是权益管理员，还是你只是一般的一个 end user 而已。 OK， 当然如果我们现在你会发现，如果你现在已经用 Windows 10了， Windows 10现在就可以 join 到 A9AD。 OK， 那当然后面微软一直在延伸这一段的应用，我们后面会看到微软下一步要做什么。OK， 所以如果今天你的公司已经有属于自己公司的一个电脑，你除了 join 到Windows 就是 local 的 Windows Server 里面的 AD 之外，你也可以透过这个 Windows Azure AD 直接让你的 Windows 10的装置直接加入。 OK， 有人试过这个吗？ OK， 好，非常简单哈。那另外就是还有更多，就是你透过 Azure AD 里面的话，你可以透过 ACS 也好，或是A9AD 自己本身，你可以加入更多其他，例如说 Facebook 或是 Google 的一个认证，你都一样可以整合到你的 A9AD 这边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些应用。我本来应该要先问一个问题哈，我回来一下，假设大家没看到这个问题哈， A9AD 有几个版本？来举个手，我要送一个礼物。
三个
版本哈。OK， 好，对哈。A9AD 有三个版本，那我本来是贴英文的，中文的，那我可以贴成英文，是因为刚好，前两天我们这个 MSPN 的文件做了一些修正，做一些修正以后，我就干脆都贴英文的版本。这里面你可以特别去强调，看到这个地方，在所有功能里面，这是一个共同功能，不管是 Free 的版本，还是 Basic， 还是这个 Premier 的版本，基本上呢，它都是可以。是享有这些相同的功能，唯一的差异点在哪里？就是如果你是 free 的版本，基本上你的物件的数量会有一些限制，可是你不用担心，因为如果你一旦买了一个 Office 365的一个 SKU 之后，你基本上就会是升级成一个 Basic 的版本。那 Basic 的版本的话就多了更多，例如说你有高可用性，你有 99.95， 各位如果你在你们家公司去建立一台 Windows Server， 然后把它 promote 成 DC，99.95 是代表你一个月里面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可能不能关机停机的动作。 OK， 你要自己去 build 一个这么高可用性的一个服务其实是不太容易的，但是好处就是微软在全球有28个资料中心机房是在 hosting 这个 A9AD 的一个 service， 所以你不用去担心它的可用性的问题。 OK， 然后呢，在 Basic 的版本里面它还强调另一个功能，就是客户呢可以自己透过 Portal 去修改他自己的密码，因为我们常常会遇到一个问题，就是客户自己常常会忘，就是我们用户端了会常常忘掉自己的密码，那我们就有个 Portal 可以去做。 OK， 那 Premier 又有更厉害的功能是什么呢？它不但可以去修改自己的密码，而且你修改完以后呢，我平常是把账号跟密码同步到 A9AD 上面，可是如果你今天买的是 Premier 的版本，我可以透过在 A9AD 上面去把密码修改完以后呢，再把密码回写回我 Windows Server 的 AD， 所以它又做得更好。那里面还有另一个功能，就是 Cloud App 的 Discover， 那目前是一个 Preview 的版本。它有什么好处？就是我可以充分去在公司内部去看到底实际上我有多少使用者在用我的云端服务，用哪一些云端服务， Dropbox 啊， Facebook 啊等等的，它的用量怎么样，有多少人在用，然后分布百分比如何，它就有一个直接的一个仪表板可以让你呈现出来。OK， 这个就是 Premier 的一个版本。 OK， 那我们接下来看为什么身份识别及服务会那么的重要。主要的原因是想一下，刚刚问了一下嘛，在座都是开发人员，这个时候可以反悔，不是开发人员举个手，都是哈，大家OK 老师。 OK，在以前我们如果是没有 A9AD 之前，想一下，如果今天你的应用程式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你今天要为你的客户去建立一个应用程式的时候，你会发现如果今天你要跟 一个 AD 里面的一个组织，你要做一个应用程式之间的一个交互作用的时候，你首先第一件事情，你的应用程式必须要跟它做一个同盟，或是做一个linkage 的一个动作。OK， 那如果今天这个 linkage 的动作越来越多，你可以看到这边如果举例只有三个，那就代表你的应用程式要做几次？做三次。那更惨的是说，如果这边他讲的是我需要用的是 NTLM 验证，这边用的是我需要用到的是 ADFS 认证，这边用的是这个 Windows 整合认证，不好意思，你每一个都要重新去调整一下你的 code， 你要为不同的 talent， 为不同的 user 去修改他自己的一个验证模式，累不累？有点头代表你真的是开发人员啊，没有点头可能你是高级长官之类的，所以你没有体会到说，每一次我要去媒合的时候，我要做我的应用程式跟我的目录服务系统去做媒合的时候，有很大的困扰，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的应用程式开发一次，我可以套用到所有的客户。OK， 问题是不是每个客户都跟我们预期的目录服务或是它的架构一样，对吧？所以其实这段媒合的时间会消耗我们非常大的一个生命力。OK， 所以整合 Azure AD 有一个什么好处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的应用程式呢，我只要跟 Azure AD 这边去做 publish 的动作，做整合就可以了。OK， 我用一个单一的一个界面就可以做到注册，然后登入。那 Azure AD 自己本身，它自己去跟其他的应用程式，例如说你如果是自己本身是这个组织的，你可以用 multi-forest 到 single 的一个 Azure AD。OK。那当然云端也可以帮你去负责它内部的一个部署，看你这个时候是直接把你的账号跟密码都移到上面去，那这时候统一由上面 Azure AD 来做验证。那如果你只把账号移上去，那你在内部有个 ADFS， 那我就可以应用程式在存取过程中它做身份验证的时候， Azure AD 说你它的密码不在这，那转导向回来回到公司内部去部署。 OK， 各位你只要做过 Hybrid Office 36的 Hybrid，这一段的过程就非常熟悉啊。好，所以这时候我们在管理的过程中，基本上对企业来说，虽然我现在这个企业是在公司内部用 ActiveDH 就 Windows Server 的 AD， 可是我可以让我的物件在这边管理的时候可以同时抄写回到这个 Azure AD 上面。刚有提到另一件事情，就如果它是 Premier 的版本的 AD 的 Azure AD 的话呢，它还有另一个好处，就我这边所有的修改的密码也可以同步回来。好，这个就不会只是一个单向的，所以在应用程式里面我们只要做一次的一个整合，就跟我们以前一样，如果我只开发一个应用程式为这个组织的目录服务去做整合的时候，其实我只要做一次，所以我在整合我的应用程式在整合 AD 的时候，跟它的那个步骤基本上跟我在整合 Azure AD 的，这是一个相似，非常相似的一个流程。 OK， 好，那目前在全球来说，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知道，就是说如果前500强的公司基本上有 86% 的公司正在使用 Azure AD。 OK， 那当然有超过500万个使用一个企业，它是透过 Azure AD 直接去管理它自己的公司的一个身份目录。 OK， 那5亿个目前已经在 Azure AD 上面已经储存超过5亿个以上的一个物件，然后有1兆的一个每一天会有每从我们在这个 Azure AD 释出以后，就是商用到现在，我们已经处理了超过1兆的一个验证要求，所以这个数字是非常可观。这数字它所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其实有非常多的应用程式，有非常多的服务在全球都在透过 Azure AD 作为一个目录服务的一个 provider。 OK， 所以如果你今天正在开发新的应用程式，然后你正在开发一些新的一些跟上下游厂商的一些整合的一些应用程式，你想要简化你整个身份验证流程的话，基本上 Azure AD 是一个切入很好的一个切入点。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那到底实际开发 Azure AD 的应用程式有哪一些好处。首先第一件事情，Azure AD 基本上可以去帮你做应用程式的推广。各位，你们自己开发过应用程式，有没有想过到底实际上每天有多少人在用你们的应用程式？有想过这件事情吗？没有想过，还是 其实 no idea， 对不对？除非我们真的去拉那个 IS 的那个 report， 或是我们自己真的有写一个管理的一个 report， OK。 可是如果我们一旦放到网络上之后呢，我们可以有一个很好的一个管理，我们可以直接在 Azure AD 的这个Azure AD 的应用程式程式库里面，我们就可以去注册跟部署我们的应用程式， OK。 功能非常简单，你只要确定你的网站或者是你的 Windows 的应用程式整个执行都没有问题了，你就可以参考这个连接，把你的应用程式的一些相关属性说明，然后寄给他，寄到我们 Azure AD 的负责的这个 team， 好，他就帮你做一些验证，没有问题就帮你列进来， OK。 所以简化，非常简化。那另外就是如果你今天已经建立好你的应用程式，那基本上你也可以把它 publish 到 Office 的市集，这是我才刚截的图，所以你就可以随时让你的应用程式曝光率会提高。而且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们等一下可以很快就 demo 一下，就是好处就是说别人用了觉得不错，他其实就会推广，推广的时候甚至就是说有一些应用你可以放在自己公司的网站，那他就好像订阅 Office 365一样订阅你的应用程式，OK。 那另外就是说使用者如果今天公司的企业今天的 IT 他把这个应用程式部署到他的组织里面了，那基本上这个应用程式会自动显示在他这个组织里面所有应用用户的这个预设的程式里， OK。 同时有一个好处就是说这个程式预设会多了这个功能，就是会有一个丁选到这个快速启动。这个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如果使用者一按这个 button 的时候， Office 3等于是 Office 365的一个开始启动的一个功能表，点它以后呢，你的应用程式只要它有大可到这边来，基本上你的应用程式就会直接列在这边。这样的好处就是说使用者他可以很快速就 access 到他想 access 到你们各位开发出来的应用程式，那变成你在使用上面你的使用率就相对来说就会来得比较高，OK。 好，那同时还有另一件事情，就是 Azure AD 也提供了一些进阶的一些安全监控功能。例如说我们常常应用程式，我们的网站，像我们以前前两三年会比较密集一点，就是常常会有几个 partner 就进线来说我们的网站被攻击到最后 crash 的，请你帮我分析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到底是哪一段是 code 的问题，还是 database 的问题，还是整个 transaction 的问题？其实这一些就会对我们来说就会很困扰。但是如果你借由 Azure AD 的话，你可以避免掉一些暴力攻击，因为这个部分都会有个主动侦测啊。主动侦测完以后呢，它会做一个 notification， 它会发一封 mail 给你的管理者，让你知道哦，这些字典或是暴力攻击基本上是不会有生效的。OK， 因为这个东西，这个密码的原则其实太多人了，你在网络上随便收集一个字典攻击或者一个暴力攻击，就会有非常多的一个 pattern 可以让别人去 retry 这个一个应用， OK。 那 好处就是这个 Azure AD 已经直接提供。好，那另外就是说还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就是像这种 Tor 的一个 network， OK， 这种洋葱式的一个网络，它原因是好的。 好的地方是什么？它本来是希望说可以让我们的使用者可以藏匿，不要让我使用者的行为或是我的一些操作会被人家过滤封包，然后分析我的一些个人资讯等等。可是现在有更多的一些非正常的应用，比如说骇客或者一些有其他目的的一些使用者，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隐匿的网络然后去存取。这个时候 Azure AD 也会自动去侦测出来以后，然后通知我们的管理人员， OK。 好，同时还有另一种模式，就是有一个人，例如说这个是一样是 Joe， 他现在的时间点是这个是太平洋时间3:29，然后他在西雅图，结果呢在3:54的时候他已经人在亚洲， OK。 可是他整个行为又不像是一个飞行模式，但有可能他可能用 VPN 或透过其他的一些方式去 access， 但是这种异常的一些行为的时候呢，我们其实人 不是那么容易判断，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通知管理人员说，嘿，现在有一个主账号他在 不到半个小时时间内，它可以一直不间断的在这两个地区做登录的动作。你要不要去关心一下它的电脑是怎么了，或是它是怎么了 ？OK， 去厘清真正的问题点是什么 ？OK， 因为太多的一些攻击，其实它是分散式的，所以它分散式，它可能就是一下子在这个跳点，一下子在另一个州或另一个地理区的一个跳点 ，OK。那还有另一个更常我们很难判断，就是我们刚刚有前面有看到一个暴力攻击法，暴力攻击法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什么？就是我可能会用同一组账号或不同的账号一直在 retry 到成功为止。那另一种是什么？它可能同一个 IP 位置但是它一直 retry 不同人的账号跟密码用不同人的账号密码去 retry。那这种状况也是一种很异常的行为 ，OK， 各位，如果是你们自己开发或是公司内部，你要去建置这样的防御系统，你觉得要怎么做？各位不用哈。如果你今天开始还没到，还有另一个东西哈，僵尸网路的部分也是一样哈。微软其实有自己微软有自己的这个犯罪的一个防范中心哈，所以我们有一个数位的防范中心。基本上它是跟 FBI 还有欧洲的一个安全局，他们基本上一直在监控一些特殊行为 ，OK。所以今天如果我们有一个僵尸网路的时候，基本上这些资讯都会在我们的 Update Center 上面，我们都可以随时掌握。那这个资讯彼此是交流的，所以如果今天有不正常或是有一个僵尸网路的一个 IP 疑似僵尸网路的 IP 去进来存取我们自己的服务的时候，基本上这一段就会被我们侦测出来 ，OK。刚刚讲的太快了哈，这一切都是不用费用的哈，因为我刚刚在比较三个版本的时候，第一个版本我可能没有特别提醒，就是说有一些的报表基本上都已经内建在里面，你不需要额外去开发 ，OK， 你只需要去设定说，当发生这些事件的时候，我要去通知谁 ，OK。好，那我们讲了 A9AD 有一些好处了。OK，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要怎么去整合它 ？OK， 怎么整合？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先在你的只要三个步骤就可以，你只要在你的 A9AD 你的目录管理这边去新增一个应用程式，新增应用程式的时候呢，它就会提供了一组用户的识别码还有金钥，然后你自己要去写一下你自己的应用程式的一些回应的 URL 或是那个登录的一些位置等等的。OK， 接下来你就把这些资讯把它填入到你的程式码里面，填入程式码里面，接下来就看你今天是只是要做身份验证，因为身份验证里面你可能需要去查，例如说它是属于哪一个部门的，哪一个 team 的，它的 skill group 是隶属谁，因为我可能我在应用程式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可能是 by role 去 assign 不同的 permission， OK， 就要看你自己的应用程式来决定你要做什么。好，OK， 马上来看一下。好，这个就是我们预设，如果登入进去，如果各位你们有 Office 365的账号，然后登入进去以后，你就可以去控管你自己的那个 A9AD 的一个目录。但在 A9AD 目录里面，你可以自己去设定自己的账号这些账号，然后群组。然后你可以发现说这些管理呢基本上都是一样的。OK， 你在任何一个界面所看到这些人员或是这些群组基本上都是一致的哈，因为他们是在 access 同一个 A9AD 所以虽然是不同的管理平台，但是它里面的 content 它里面的 object 都是一模一样的。好，那同样的你可以在里面去，你可以看到这边的群组就是我们 Office 365里面所定义的一些security 的一些 group 等等的。 OK， 好，那我们回到应用程式这个地方，应用程式呢，这边我就可以做几个。第一个，我当然是可以直接在这地方去加入别人已经开发好的。所以，如果各位你们已经开发好的应用程式， 啊，你可以把它 publish 出来以后，那基本上别人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去做加入，啊，加入的一个动作。OK， 那当然，如果今天我们公司要自己开发属于我们自己的应用程式，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地方在选择加入的时候呢 ，OK， 我就可以选择加入的时候呢，我选择的是我组织正在开发的应用程式，先点一下，然后给这个应用程式一个名称。好，接下来就看你是属于 Web 的应用程式，还是用户端的 Windows 的 APP Native 的，例如说你要给给这个 iOS 的一个应用程式，或者给 Windows Phone， 或是给 Windows APP 这一种的，好 ，Native 的应用，那你就可以选择这一个。那假设我们今天就选这个 Web 的部分的下一步，这时候就给它一个登录的一个 UI。你这个时候你可以先随意的写，好，例如说 ，OK， 我们的重点是要先建立出我们要的一些安全性的值。好，在应用程式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我这边是写 demo2， 然后我自己的网址，我可以随时这个地方去做任意的修改。OK， 假如说我后面的一些异动是有做一些调整的话 ，OK。等等的，你可以随时做这个异动修改。好，里面有几个东西很重要，一个叫用户端的识别嘛，一个叫做金钥 ，OK， 我们刚刚的简报里面有讲到金钥 ，OK， 然后现在还没有储存嘛，好，接下来我们就先储存。储存好以后呢，这个金钥就会出来了，你就可以把它复制下来。接下来你就去建立一个新增一个MVC 的一个应用程式。MVC 的应用程式里面有几个东西很重要，就是第一个，你先在你的 Web APP、你的 Web.config 档里面，你去加入这些属性。几个属性呢？第一个就是 Client ID。Client ID 指的是什么呢？我直接以我已经建好的一个应用程式来说明哈。这边。例如说我这个就是要列出每一个登录账号的 claim， 然后重新 assign 一个 job 给他，那这里面就会有第一个我的用户端 ID 是什么，这个用户端 ID 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唯一识别这个应用程式在这个 A9AD 的程式库里面是独一的，好，我来证明说这个应用程式是属于 A9AD 的 OK， 所以我就需要把这个程式码呢把它复制下来，复制下来以后呢，就指派给这个叫 client ID， OK。当然，因为我的应用程式是直接下载回来修改的，所以你也可以直接独立，就直接在你的明码里面，在你的 code 里面直接去写。但是那样的复杂性对你来说会比较多一点，所以我们直接在 web config 里面去修改，然后我们就可以贴上 ，OK。那另外就是这个 APP 的 key， 就是刚刚所看到的金钥 ，OK。你这个地方所看到的金钥，你可以把它做一个 set copy 的一个动作。好，接下来就是这边还有另一个就是 talent， 如果今天你想单纯只为你们公司自己的这个 A9AD 做开发的时候，你可以做一个动作，就是你可以直接例如说我是为这个，我单单只为这个 talent 开发的，那我就不用去担心别人会误用等等的。好，所以这时候我就可以打我的 talent 的名称。那如果你今天的 talent 像我这个账号里面呢，像我这个账号，我这个网域，我其实已经做了一个整合，所以我的网域其实已经把我自己买了一个叫nanong.com的这个，我已经做了一个整合了，所以其实我也可以把它改成我这个主要的网域名称改成这个nanong，你可以看到这个主要，所以我就可以在这个位置呢改成nanong，也可以 ，OK。可是如果今天我们希望这个应用程式它是可以给每一个 Office 365或是每一个拥有 A9AD 的使用者都能够 access 的，那这时候我们可以预设去用 command， OK， 这样就可以了，这样的话不管是谁都可以来注册使用我们的应用程式， OK。 接下来里面呢会有个 A9AD 的 instance， 这个你就是用固定的，到时候会把这个值它在做这个传递认证的时候 他会把这个 command 丢到这个参数里面，好，去做一个认证。然后这个的话就是跟我们的应用程式做一个对应，就是我预设 logout 的 redirect 的 URL 会 redirect 到哪里，就是我登出的时候要怎么去做。然后另外就是我要去 access， 我要又透过 A9AD 的 Graphic API 去做 access 的时候，我的 URL 是谁啊，在哪个位置，那我就可以，这个都是不变的啊，唯一需要变的就是这个啊，你需要自己去调整的这个，还有这两个项目啊，这三个项目啊，所以其实它要改的范围是很小的。OK， 然后接下来整个 MVC 里面，因为我们整个 MVC 已经啊整合了 Owin 嘛，所以 Owin 的话很典型，在 Star 这个地方就是直接有只有一行的这个设定这个验证的一个路径，然后真正执行验证的身份呢是在这个 star 点 auth 里面，那我们就需要自己手动去加入这一些啊这几个这个 namespace 啊，加入这几个 namespace，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 star 里面呢，我就去设定这个啊 config 这个验证的部分，然后把我们的应用程式 ID， 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应用程式的识别 ID， 对吧？还记得吗？应用识别 ID， 还有是谁啊？如果今天是谁登入我的 A9AD 是谁啊 ？OK， 然后去做一个登入的动作，然后这个就一个典型的一个参数。好，接下来都完成之后呢，我就故意在我的 View 里面呢，我去抓出，我在 View 里面呢，我就希望能够去抓出来每一个人他目前在这个 Claim。OK， 我在这里面我就会拉出来说他现在的整个在 A9AD 里面的物件 claim 的一个物件有哪一些。好，我就在这个位置把 claim 的一个 type 还有它是不是属它只要不等于这个 group 的，我都逐一的把它的值跟它的型别把它抓出来。 OK， 然后接下来没有问题之后呢我这时候可以做几个动作。如果我现在是 debugging 阶段哦，这边你可以看到按右键一下在属性这个地方，如果今天我还是 在 debugging 的阶段呢，我这边可以透过 IIS 的 express， 我可以先有一个固定的这个 IP， 这个进入点呢请记得哈，如果你在 debugging 的时候一定要记得，你也需要在你的应用程式这个地方，例如说我是用我既有的应用程式，你就需要在你的设定这个位置啊，你也要把你这个进入点加进去啊，不然你会 fail， 因为你要让他信任嘛。OK， 所以如果你的应用程式这几个都加了都没有问题的，其实你就可以直接，我就直接这样跑。我有刻意加了几个中断点，所以你可以看到程式的起始点就是透过这个 start 点 CS 这边。 OK， 然后我直接按 F5， 接下来它就跳回到这个 start 这个类别里面，它有个 config 的 auth。 好，我们就可以看，我们把它慢慢跑到这边来，好，这时候我们就可以看一下它的物件 ID 00B， 然后这个物件，然后 author 是谁呢？是 command， 好，是不是就跟我们刚刚所看到第一个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式它的这个应用 ID 是 00B， 对不对？然后我们刚刚应用程式里面的 web config， 我们希望它的 A9AD 的 authority 的那个这个属性是 command， 所以变成所有人都可以做一个识别。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登录 ，OK， 还没跑完。OK， 好，登录之后呢，第一件事情我们就可以直接这个地方，但因为我现在用的是 debug mode 嘛，那我就直接先登录看看。把它给sign in 的时候，这时候它就会另外再传出目前去取出目前 Owin， 如果登录成功以后取出 Owin 的一个内文。OK， 好，我直接 demo 就好了， 就不看扣了。好，例如我现在用的是 Daniel。好，登录。等一下， 我用另一个为我用那个匿名的方式登录给各位看一下。假如我现在已经执行没有问题，而且我已经 publish 到这个 demo 1点这个 website， 那这个 website 在哪里呢？各位你也可以想象一下，我这个 website 是故意放在不同的 talent 这边，我由 A9AD 去 host 一个网站。那你当然你自己公司的话，你可以放在自己的 IS 啊那些的，但我们比较建议你放在 A9 上面，效果会更好。所以这里面的话呢，我就已经有一个自己已经定义好它的域名啊、网域名称 demo1.nanong.com， OK。然后呢，我也给它的一组凭证，凭证在这个位置， OK。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它的管理是在这个另一个订阅里下。好，接下来呢，我就执行它，因为我现在用匿名的方式，它已经是 Daniel 了，那我就直接这个地方。去加入。好，这时候呢，我可以先做一件事情，就是我直接让我的这个组织都能够使用这应用程式，所以我就可以 sign off 这个，然后这时候我就用这个管理员身份登入。这时候他会做一个提示，这提示就会跟你说，哦，这个应用程式它会需要用到什么样的一个权限，你要接受吗？甚至你也可以看一下这个资料啊，这是哪一个组织发行的。它的应用程式的一个，你接受了以后呢，就按接受，接受之后呢，它就会就是登入进来，预设就帮你登入进来。接下来就 about 这个地方呢，就会把它目前这个所有的 claim 的一些数值把它列出来，例如说它目前的 UPN 是什么，它的 talent ID 是什么，这是永远不会变的哈，它就是等于是 object 在 A9AD 上面的一个物件，它的名称、他的姓氏、full name， 然后密码等等的这些值都在这个地方。然后登入完以后呢，我们刚才有讲到一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的应用程式放在 A9 的程式库里面，使用者一旦新增以后呢，会发生几件事情。第一个的话呢，它可以在这个位置，看到这一支应用程式。OK， 他就可以看到例如说这我新增的嘛，好，这个就是我后面看到的，好，这个就是我自己的一个应用程式。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在Office 36这边，我们也可以拉到下面来，就可以看到，我组织上有另一个应用程式。我们刚刚是不是有看到说，等一下可以把它盯选到这个应用程式集里面，预设这个地方还没有这一支应用程式嘛 ？OK， 所以我可以直接盯选这个应用程式到这个程式启动器里面。完成之后呢，就在这个位置就有了。然后我一样可以直接点它，就可以做登录的动作。OK， 好，那如果今天我要换一个人来登录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另一项目。我可能密码忘掉了。好，我想起来。OK， 好，那这个时候可以看到，这又是另一个不同的人。好，然后我们回来看一下我们的简报里面，它整个验证的流程是这样的，也就是说，我使用者一开始我会先去浏览这个网站啊。网站发现说，我根本没有这个使用者的一些任何的一些资讯 section 啊等等的这些资讯，这时候我就会证明说，你根本没有浏览过，我请你回去再做重新做一个验证的动作。那验证的过程中，这使用者就先看你的 sign in 的 page 是什么，然后把这个取得到的一些 code token 然后把它拉回来。OK， 我们看后面会有更详细一点。OK， 那目前我们可以 support、不同的一个、解决方案，就是说第一个，你如果是用 browser 的方式的话，你可以直接 access 属于你 web 的一个应用程式。那你也可以透过 native， 例如说 iOS、Windows Phone 或者是 Windows APP 等等的。那当然我们也能够、透过 server 的 APP， 那 Windows Server 2016到时候就会完整整合这一块。那我们等一下看一下微软的下一步会讲到这一个部分。OK， 那原则上我们所用的全部都是这个业界的标准，所以微软不是一个创造一个新的东西或是新的一个 protocol 出来，我们还是在既有的这个 HTTP 的一个通信协定下面。OK， 但是我们就是因为我们就是一个 open 的一个平台，所以基本上更多的平台都能够支援 Apache 等等的。OK， 那刚刚的应用程式整个浏览的流程是这样子的，第一件事情就浏览器会先浏览我们的应用程式。这时候应用程式会判断一件事情、就是你到底有没有 access 过，如果 browser 有去 access 过一个网站的话，原则上它会先有什么，怎么来证明这个网站、这个 user 来浏览过我的网站，网页伺服器怎么证明啊？不是 session， 对，其实每一台每一个机器都会有自己的 section， 不一定要 ASP.NET、所以这时候我就会判断，如果今天我在 server 里面根本就没有你 client 的 section 资料，因为它这个是协调出来的 client 跟 server 之间协调出来的一个 section 嘛 ID 嘛 OK， 我就没有你这些资讯，然后这时候我就把你踢回去、请你去做一个登录验证的一个动作。 OK， 这时候我们就用 OpenID 的 connect 的方式去跟这个 Azure AD 去要求说，我想要登录是不是可以？好，这个时候使用者会有一些交替，输入账号、密码之类的东西。OK， 输入完成以后呢，基本上 Azure AD 就会还给他，丢给他一个 token， 他就带着这个 token 指到应用程式去。那应用程式就会检查你的 token 里面你有没有我要的东西？你的签名里面有没有我要的东西？没有问题，要是我要的东西，这时候我就跟你说 ，OK， 你验证成功，就看你要不要去 save cookie 等等的。我们应用程式就自己来决定 OK， 然后丢回它起始网页里面。这时候应用程式会做另一件事情，就是它会拿着自己的 token 去跟我们的 Azure AD 去交换，然后 refresh 一个新的一个 token 出来、所以后面的一些交互的一个运作都是用新的 token， 就是已经 refresh 后的一个 token 去跟这个 Azure AD 去做一个 Graphy 的 API 的一些 access。 所以 Graphy 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就是说整个在查询的一个互动过程中，它所用的行为跟用的 method 是不太一样的。所以刚刚各位已经看到，就是我可能登录的时候，我第一次去 sign 这个应用程式的时候，大家还记得这个画面吗？只是我觉得这个功能要求有点不一样而已。还记得这个画面吗？ OK， 我们再来看一次哦。好，例如说我 log out。 好，例如说我现在就是我想要登入另一个不是这个网域的，例如说我有另一个 DTTW01 OK， 像这个我就没有制定我那个登入画面，有明显看出不一样嘛，一个有老鹰一个没有老鹰嘛。 OK， 这时候我就登入，好，我就登入。这时候因为这个应用程式它没有去加签过，这个 domain 没有加签，没有说我要安装你的应用程式，所以预设就会跳出这个画面来。 OK，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刚简报所看到的画面，对吧？好，只是我现在的这个权限要求不一样而已，有印象哈？ OK， 好，所以如果我接受以后呢，它就预设帮忙带进它的这个验证，它的 credential 就带进来了。 OK， 然后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到，它的物件它是属于哪一个 domain 的，预设 domain 就不一样了嘛。这个使用者它的名称在 Azure AD 里面的值是不一样的。 OK， 那这边想请问一下大家有没有、能够有人可以理解、说明一下 OpenID Connect 跟 OAuth 有什么不一样吗？好， OpenID 原则上它是一个公开标准，原则上它是做一个身份验证，也就是因为 ID 嘛，所以会看说，你是谁，你是不是真的，所以它是做一个身份的验证。那 OSER 的话，它就是做一个授权，我会根据你的身份，哎，你可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差异。那原则上我们在整个交听的过程中，是这两种技术是整合在一起，是都会用得到的。 OK， 好，那好处是什么？我们可以如果透过 A9AD， 像刚刚各位你们所看到的整个流程都很 happy， 但是我是不是可以做另一个比较特别的地方，就是说我希望，因为现在大家都已经是多因子验证很流行嘛，那我是不是希望说这些使用者在登入的过程中不要只是密码而已，好，我希望呢它可以连带，就是它有啊，例如说手机拨号或简讯等等的。那怎么做？那这边我们就可以去做一个啊，做一个动作，就是可以在我们的这边去做一个动作，删除 B 右边。那我们就可以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我们去要求，哎，你的使用者登入的时候呢，我希望做一个动作是什么？我希望你可以做这个多重因子验证啊，因为预设是关闭嘛，我就开启。那我希望是什么呢？所有人都要用，或是所有群组。那 OK， 那这时候是不是有例外？例如说，我希望可以有一个例外。例如，我可以加入一个例外是什么？我希望这个群组，在群组里面有一些管理者，例如说 Daniel， 我就希望说他不要有多因子认证，可是其他的使用者啊都需要。好，这时候我们就按 Save。好 ，Safe 没有问题之后呢，我们来试一下哈，一样是刚刚的 Daniel， 如果他自己来哦，等出一下。好，如果是 Daniel 来做一个认证的时候呢，看一下哦。直接就能来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如果换另一个人，换他。等一下哈，哦，我不要有例外一次哈，那个账号可能有点怪。比如说，我希望所有人好了，我们试一下。嗯？啊，因为有变更，对，因为有变更，可是那刚刚的使用者又不是管理人员，等我一下啊。这一定是哪里？所有使用者开启要求多重认证 ，OK， 没有问题 ，Safe。好，看一下，更新好了哈，我们要等它更新完。Demo One， 看一下登入 ，OK 密码，耶，这一定是哪里设定有跑掉了。好，我等一下群组所有使用者 ，OK， 好吧。我不琢磨，再设最后一次。登出。好，重新登录一次。啊，慢点。Sign in。OK。嗯，等一下，我等一下看怎么回事。没有，都要。这规则是马上就套用下去的，对。所以 我不确定是不是因为那个 section 还是什么关系，或是我等一下整个登出一下，没关系，主要是 让各位说这个确实是可以的哈。我因为这个 lab 又调了两次，所以可能中间我可能有一些东西不太一样。那这个是刚刚所提的一个整个授权码这一个授予跟转换的一个流程啊，就是应用程式取得这个 token 之后，它会做一个验证码重新 refresh 的一个动作。 OK， 好，那原则上整个 A9AD 在存取的过程中，它其实是用 REFO 的一个方式在处理，所以你上面所有的物件现阶段来说，你使用者还有群组装置等等，这些都能够去 access 得到。所以例如我们现在开一下这个 Feeder， 我们来看一下，例如说如果我们在 access 过程中，我们刚刚有讲到我可能在里面会做一些动作。好，哎，OK， 我这里面呢可能会做几件事情。好，第一个呢，我可能会加不同的 job 进来。那另外就是我要去查询什么？查询 A9AD 里面有哪一些人。例如说在这个过程中，好，这时候应该我们就已经可以看到有一些，哎呀，应该有录到一些资讯出来。所以这地方你可以看到我要去跟谁做一个认证，然后这边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目录基本上它是用 OK， 它会非常清楚用REFO 的方式去 get 什么，然后带着我的物件 ID， 然后目前我的 API 的版本啊，然后我去查询的时候整个物件条件一起查询进来，然后它回传的过程中呢，它物件回传的过程中它也是用 JSON 的方式去做 reply 回来，所以我们就可以从 JSON 里面，那我们就可以去自己去 parsing， 挑出我们要的一些栏位，看你程式怎么去跑这一段。OK， 所以基本上这个是可以用 JSON 的方式回应，然后呢也会用这 refer 的方式，你可以用 get， 用 get， 用 post 或 patch 或 delete 的方式去做对你的物件去做增删改除之类的一些行为。OK。好，那刚刚有提到就是说这个 source code 去哪里拿到，那原则上微软其实现在大量的把一些我们所开发的一些 sample， 一个完整的 sample， 像我们刚刚所看到的那个 sample， 基本上你只要点到这个连接里面，它就会有非常丰富，因为这个只要变成是连接的话，它的那个颜色就变得很怪，所以我就刻意不让它变成连接。那基本上在这个目录底下就有大量微软所有跟 A9AD 开发的一些相关的一些专案，然后你就可以点进去看你喜欢的是跟哪一个项目有关，你可以把它给下载这个 zip 档下来，里面就会有完整的 sample code， 像我们现在所用到都是用这个 A9AD 的 authentication library， OK， 那这个东西它后面你的那个 sample code 你要怎么去应用，怎么去修改，那基本上我们都会尽量去写的比较完整在这地方。 OK， 好，那 OSS Library 目前的话，我们在Ada 的这个部分的话，我们可以支援这个所有目前所市场上所看到的一些平台，那同时像 Xamarin 啊一些开发工具或是 Apache 的 Cordova 都能够 support。 OK，那 server 端的话，那ASP 档面的 OWIN 的中介的一个软体呢，它也能够 support OpenID 跟那个 OOS， OK， 所以我们原则上就看各位公司在公司里面所开发的应用程式或是开发的语言用习惯用的是什么。那不管我先问一下，这边有人在开发是iOS 的吗？没有 ，OK， 全部都是用 Visual Studio 开发 Windows， 微软的应用程式的吗？都没有啊，有一位哈，谢谢你，只有你跟我一直很配合，其他人是太害羞还是怎样的 ？OK， 举手我们不会怎么样，不会录影流，会或是怎么样的哈。那原则上，不管你今天用的是什么样的应用程式，如果你是用 iOS， 你用 Android 或 Windows 的一些平台，不管是 Windows Phone 还是 Windows APP 等等的。基本上你习惯用 native 的语言去开发的 OK， 那如果你希望用的是达内或是一些 JavaScript 的一些应用程式去开发，也都 OK。那如果你是用 Native， 那我们可以直接 Adam 自己本身会有 Object C for 这个 iOS， 那也有 for 这个 Android 的一个平台。那如果你是习惯用 C Sharp 或是 JavaScript 的方式的话，那还有其他的一些其他的一些平台的一些应用。那当然 Xamarin 更好用啊，像我同事离开我们 team 之后，在外面一直在讲 Xamarin 的一个跨平台开发。OK， 这是一个很不错的一个，现在看起来就是每个企业都还蛮需要这种跨平台。那我不确定是不是台湾市场性的一些问题，像在中国，你每一家银行，你很少有一个平台手机平台是没有那家银行的应用程式的。例如说，我是这个我是 ICBC， 例如说我是中国工商银行好了啊，那我如果要开发一个新的应用服务的时候，其实他们就会同时部署到 iOS、Windows Phone 跟这个 Android 的一个平台啊。那可是，在台湾可能更多的应用可能就是可能以 iOS 或 Android 为主 ，OK。但不管你是哪一种平台，那原则上目前在 A9AD 的一个开发上面都能够 support， OK。那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那接下来微软的一些计划，还有他接下来会做的一些事情。基本上 Microsoft Azure 现在已经有这个金钥保存库的这个服务哈，但是在 API 的部分呢，目前可能我们还需要就是还是在一个预览版的一个阶段。那它的好处是什么？因为有一些金钥啊，例如说我们希望有一些加密型的金钥，我们拥有一份，那客户拥有一份。那问题是客户他不可能永远自己保留一个金钥是放在自己的电脑里面，或是放在任何其他不安全的一个装置。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有一个方法，就是让这些金钥可以集中管理，那变成就是说你自己的决定，你自己金钥的一个加密金钥是什么，然后再交给微软，微软也来帮你做这个多重加密啊，确保你的资讯是一致的，那又不需要说常常为了你要去 access 某一些应用服务的时候，你需要大量每一次都需要开启你的金钥重新去输入等等。 OK， 所以基本上 Azure 的这个金钥保存库的这个它的功能主要的作用是在这样，所以我们在开发的过程中，在设计阶段的时候，我们就需要先建立这个金钥的个保存库，然后把它放在例如说我们可能加入我们的储存体的一些金钥等等的，接下来我们才去 Azure 上面去注册一些新的一些应用程式。 OK， 那在执行阶段的时候，那应用程式会从 Azure AD 去要求全站把这个金钥给拉出来啊。 OK， 那当然客户自己就接下来这个保存库拉出来以后呢，我们就可以从应用程式就可以从这个保存库拿到这个储存体的金钥。那我们的应用程式的过程执行的过程中，其实你不用贴任何的金钥在里面，使用者的金钥在里面，因为这一段都是应用程式跟 Azure AD 之间的一些交互啊，跟我们金钥保存库的一个交互的一个作用。那对客户而言，他基本上只是要做几个动作，就是第一个，他要先建立一个金钥保存库，然后把自己的金钥要保存的那一组 key 把它上传储存到我们的金钥保存库里面，然后让我们自己去注册应用的这个应用程式呢，让它能够有提取这个金钥的一个权限。OK， 那后面执行阶段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应用程式跟保存库之间这个互动的一个阶段。好，那为了让，因为其实还是现实上还是有非常多的使用者在没有把自己的一些相关的应用或是相关的一些服务全部搬到 Azure 上面嘛，所以为了让使用者有一致的这种开发让我们开发人员有一致的一个开发体验，基本上我们现在目标就是让我们有不同的 scenario， 可能会有一些 native 的一个用户端 web 应用程式等等的一些用户端，那我们希望可以把后面的一些开发经验把它放在一起。 OK， 那目前的话，在 Native Client 跟 Web 的一个像我们刚刚 Demo 的这些 Function 呢，基本上都已经 GA 了。那另外如果是属于 Server Side 的这种Server to Web 的 API 的一些应用的话呢，那预计 Windows Server 2016 Release 的时候，那时候也会同时 GA。 OK， GA 就是正式 Announce 了。 OK， 那 Azure AD 我们的下一步是什么？ 因为我们可能看到现在 所想到的全部都还是企业型的应用嘛，那事实上 B2C 就是 Business to Customer 的这一块其实是一个很大的空间。如果今天我们把这一部分的应用全部、不是只有企业应用，也可以跟我们一些消费型的一些应用结合在一起的话，那基本上这个 会是更棒的、因为变成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一些 business 的一些 innovation 会加入进来。 OK， 所以、目前的话我们会、已经在做的就是会加入一些不同的一些社群的一些 provider， 像我两年前就已经在用 ACS 在 demo 过，就是说怎样透过Google 去做身份验证，怎样透过 Facebook 去做身份验证等等的。 OK， 那这个的话 未来我们会希望说可以有两种管道去做，就是说除了有透过其他的 ID provider 去做识别之外，那用程式可以自己有自己的本机的一些账号管理等等。 OK， 当然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说今天如果我们的 service 是提供了一个需要用密码或是需要一个多重登录验证这样的一个机制的话，那我们就希望尽量可以做一些东西，就是说可以让我们的用、使用者能够有自助的一个服务。例如说如果他自己的密码忘记的时候呢，他可以自己来做一个做这个做一些其他的一些存取啊，例如说一些自助服务等等的，你就可以把它做成是 OK， 就多了一些其他的一些应用进来。 OK， 那后续的话如果你的应用程式真的把它 publish 出来，那后面的一些应用我们刚刚有提到，就是说你的程式开发到底实际使用的人有多少，那有没有办法，如果说今天我们卖应用程式或软体给用户端的时候，我如果希望可以把 user 计费的时候，那这是一个好的一个解决方案。因为以前我们还要去算说哎，你到底有几个人，但我们可以说用那个什么 SQL 上面可能用共用的账号密码，那就没辙了。但是如果一旦我们是跟着这个 A9AD， 因为 A9AD 每一个人的登入，每一个 Office 365的使用者都是独立的嘛，所以如果你的应用程式也是摆这样的 user 为一个 base 去做、license 计算的话，那对你的 business 来说会更大。因为我们刚刚有看到全球有那么多的一个应用使用者，这是我们后面的阶段，就是希望可以让 A9AD 能够 join 到，能够、extend 到这个 B2C 的一个 market。OK， 那当然我们就是在应用上面就需要去处理一下这些、这些密码等等的。OK， 那同时也有另一个，就是我们现在是不是每次在登录的时候有一些应用，就是我现在如果用 A9AD 登录、那如果想要切换成另一个服务的时候，是不是都要登出一次，然后改成 Microsoft ID 登录？大家有没有这种困扰、例如说我看 Hotmail 的时候看是这样，可是我又想切回 Office 365看我 Exchange Online，我就要登出，对不对？所以微软现在在做一件事情，其实我们已经很多人一直在反映这件事情，是不是可以让我们可以同时、让这个 A9AD 跟我们的 Windows 就是 Microsoft Account 做一个整合，同时都有登入、我不要每一次都要就切换、那目前这也是我们下一步正在做的，那我们、预计也快要推出这个预览版出来。 OK， 因为这样的好处就是你避免像我们现在 demo 就很痛苦，我一直切换来切换去，然后可能不定时还会忘记密码，或是到底设定跑到哪里去也不一定晓得。 OK， 好，那这个我就不一个 demo， 我就直接刚已经看过了嘛，就是我们用 A9AD 的方式，那这边的话就是 A9AD 的方式，首先我就先浏览那个网站，然后接下来切换的时候，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如果今天我是用我自己 A9AD 的账号，而且我刚好呢也在我的 A9AD 这边我自己有制定我想要的这个登入画面，比如说我自己在这个OK， 如果我想自己去制定我这个登录的一个商标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来决定，好，我要显示的画面是什么，我的提示字是什么。 OK， 这就是另一个好处。 OK， 然后它会自己判断你今天是这个 A9AD 的，它就自动切换到那个对应的这个商标画面， 然后接下来就登录，可以正常显示我们自己的 claim 的一个属性。那另外的话，目前也可以做到，就是 Azure AD 同样的一个应用程式，但是我是用我自己的 Hotmail 做登录，登录一样可以看得到。OK，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希望可以共同让这个 Microsoft Account 跟这个 Azure AD 登录的话，那我们刚才有讲到，就是说我们后续就会即将推出这样的一个功能出来。OK， 好。那另外就是说，现阶段的话 ，Windows 10基本上也可以加入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现在已经可以加入到我们的这个 Azure AD 里面了。那因为我这边是直接加入我自己的电脑，所以这边就除非你中断以后，就有一个选择加入 Azure AD， 好，这个是一个另一个很不错的一个使用。但是我们的目标是什么？我们希望说这个使用者登入这个，如果是用 Azure AD 登入到这个装置跟电脑的时候，我们希望后面他所有透过这台电脑去 access 的一些 AP 等等的，基本上直接类似 Windows 整合登入一样，带着他的 credential 就能够去直接做 access， 因为就完成了他的身份识别。OK， 这样的话使用者就不要每次登入跟 Azure AD 相关的一些应用，例如说我就是Exchange Online， 我还要重新再敲一次账号密码。等等的这种应用，那我们希望可以减少这些使用者他操作上的一些困扰。OK， 那当然就另一个东西就是说，如果你是 Multi-Factor MFA， 你是多重因子认证的话，那基本上现在各位你们只要在你们的手机，不管是 Android、iOS 或者 Windows Phone， 基本上都已经附了这一个工具，所以你只要使用者自己去安装，然后这个去设定就能够使用。像微软现在所以我们内部一些重要的应用程式，我们都需要透过这个Azure Authentication 的一个工具，然后帮我们做这个多重验证。OK， 好，那好，那我们 session 就到这个位置。那基本上下一步的话，就是请大家去做一个动作，就是说，如果你还没有 Azure AD 的话呢，就请大家去注册一下试用的版本，在上面你可以有。我印象中是6000多块钱，看6000多块钱可以用两个月，那上面可以跑网站、SQL Database、Virtual Machine 等等的 ，OK。那如果你钱先花光，那你就可能要再另用另一张信用卡再试用，申请一个试用账号。那另外就是说，在微软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说，如果你今天真的是开发 Azure AD 为主的话，基本上这个 document 非常完整啊，里面它是一个。Catalog 就是你点进来以后呢，基本上里面会有非常多相关的应用，包含我们刚刚讲的五种应用，包含 Web to Web 的一个 API 的应用，然后包含你的 Native APP 的一些开发应用跟目录整合等等的，这个连接都是非常建议你们去 access 的。那另外就是说，这是我们 Azure AD Team Product Team 的一个 blog， 那基本上你也可以去做申请的动作。 OK， 好，那最后一张就是基本上越来越多的一些企业都在用 Azure AD 了，基本上我们刚才有看到它有提供很好的一个安全性的一个防御跟通知机制，那基本上这个是非常好用的。然后整个开发的过程，你原有的打内的开发技术可以沿用，那如果今天你是习惯用 Native C 或是用其他的一些 Java 的一些开发平台，那 OK， 基本上你的所有的机器所有的开发习惯跟开发技能是沿用的，你只是参考新的一个 library 来做一些 access 的动作。那我们刚有看到 access key 非常简单， 你需要记录的东西并不多。 OK， 所以我想问一下，我还有一个礼物哈，我想问一个问题，这些属性里面呢，哪一个属性是在 Azure AD 的程式库里面是唯一的？Client ID， OK， 好，我时间到了，不晓得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什么问题吗？如果没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谢谢大家，很感谢大家。Okay.